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崭新的一天，当太阳公公在天空里出现，他躲在窗帘后面对我眨眼，将阳光悄悄送到我的身边。哦哦哦，幸福的一天，早餐有牛奶可可搭配麦片，今天的剧本就交给我主演，不管前路是平坦还是蜿蜒都向前。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和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不觉期末复习周临近，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期末考试中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取得理想的成绩。同时也希望大家在紧张的复习之余，不要忘记适当的休息和放松，保持良好的心态。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现实题材年代剧是如何直抵人心的。
接着是光影留声，我们跟随纪录片《风味人间五：香料传奇》，寻找厨房里的隐秘英雄。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让我们一起探寻抽象表达爆火的原因。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观察文艺动态，体悟人文内涵，
挖掘思想深度，铸就灵魂厚度。这里是
文艺观潮。
提到近几年的影视剧类型，年代剧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些年，南来北往、小巷人家等年代剧火爆全网，他们共同铺展开五彩斑斓的时代画卷。在较长的故事跨度中，映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以精良的制作带给观众良好的审美体验。今天的文艺观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现实题材年代剧是如何直抵人心的。
年代剧一般是指反映清末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故事的一类电视剧，它以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讲述人物命运和社会变迁，展现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和文化特色。年代剧通常具有浓郁的历史氛围和民族色彩，注重细节还原和人物塑造，同时这类作品也往往融合了家国情怀、文化格调和历史内涵，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好看的年代剧无需高深的评判标准，再高超的演绎抵不过一个真字。邻里、街巷、琐事、搓磨与真情，那剪不断的麻线式的生活，那忠于真意的准则是年代剧的根本。年代剧像一扇怀旧大门，引人重温岁月。剧中场景、人物形态或是摆放的老物件，在怀旧者眼中每一处都充满了情感。
优秀的现实题材年代剧之所以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离不开对年代质感的打造。年代质感的鲜明体现之一，就是对时代场景的真实还原。 在场景布置和画面呈现上，创作者根据故事发生的不同时间，精心还原各个年代的不同特色，在建筑风格、服装道具、街头巷尾的氛围营造上抠细节下功夫，使观众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年代。
以年代剧《小巷人家》为例，剧集的场景布置精细，从大的场景来看，剧组找到了一处具有年代特色的小巷进行实景拍摄，城市轮廓、建筑风格等都符合故事所属的年代特色。从小的细节来看，人们的日常穿着、生活用品、出行工具等细节也都真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年轻观众也能借此了解过去的生活。
此外，年代质感还体现在对人物的立体塑造上，立体塑造既表现为人物性格的鲜明多元，还表现为人物在较长的故事时间跨度中的成长，让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人物的发展轨迹，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力，从而更加容易产生共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少年轻观众并没有经历过剧情设置的年代，但仍不影响他们跟着剧情怀旧。看电视剧《小巷人家》时，观众感动于黄龄与宋莹两家人的守望相助，在电视剧《人世间》里，观众与三兄妹携手闯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看电视剧《父母爱情》的时候，观众找到了神仙爱情的模板，也得以从父母的视角审视亲子关系。观众们对剧中他人的遗憾感同身受，通过反复品味、多次重温这些剧集，细细咀嚼其中光影与对白的质感。
人们不一定是清新那段岁月，而是着迷于那些似曾相识或心向往之的人、事、情，事关剧人，也是剧中人。年代剧就如同一面镜子，在其中，人们总能照见内心深处那些柔软的角落，也会读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会有一些情感品质是我们永恒的渴望。
因此，当年代剧完成了怀旧的基本情绪功能，转而引导观众从剧中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子时，时代的痕迹便逐渐消退，不变的是那些永恒的主题，家庭、爱情以及人际关系。年代剧中的小人物正是在波涛汹涌的生活中挣扎的小人物，他们与时代的变迁相互映照，激发了那些身处其中常感生活如片段的年轻观众的共鸣与深思。时代的洪流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看似平凡，但或许某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年代剧中群像的一部分。
审视当前的影视生态，我们会发现有些剧集一开播便遭遇冷场，或者尽管首播时热闹非凡，但随着剧集的结束，他们很快就会被观众遗忘。相反，有些剧集从播出之时就备受关注，成为观众反复观看的经典之作。那么，观众究竟渴望什么样的故事呢？历史的长河告诉我们，故事的核心才是影视剧持久吸引力的源泉，而生活的丰富多彩则是最生动的素材。
回看近来叫好又叫座的年代剧，讲爱情，讲家庭，讲小孩长大父母老去的无奈，许多剧自始至终围绕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依然能够唤起各年龄层观众的集体共鸣。故事无处不在，不一定要光鲜亮丽才能吸引观众，普通人的生活同样充满了趣味。只有找到影视创作与个体情感的交汇点，影视剧的涟漪才能越荡越远。
年代剧聚焦小人物的故事，传递岁月真情，让观众好评如潮。接下来，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风味人间五：香料传奇》，寻找厨房里的隐秘英雄。
用胶片凝聚思想，任光影缱绻时光。
用磁带刻录心声，凭岁月永驻面庞。
任年岁匆匆，沧海桑田变幻，
我们依然在这里，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日，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五：香料传奇》开播，本季节目以香料为主角，在全球探秘香料原产地，寻香大千世界。节目播出后收获不少观众好评，有网友观看后评论道，节目用色彩的冲击打开了香料的神秘世界。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风味人间五：香料传奇》，寻找厨房里的隐秘英雄。
近年来，美食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赛道愈发拥挤的趋势下，已经来到第五季的《风味人间》仍旧找到了新的切口，那就是香料。本季节目将以往通常作为配角出现的香料变成了主角，通过前往全球香料原产地进行拍摄，纪录片《风味人间五》用镜头揭开了香料世界的神秘面纱。
其实早在2019年，风味人间团队就想做一部讲香料的纪录片。一方面，无论是视频平台还是制作团队，都希望风味 IP 能逐渐从味觉、嗅觉甚至是听觉不断地发散出去。另一方面，从现有纪录片的题材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系统性梳理香料的纪录片其实非常少。导演刘书同认为，应该有部片子记录下属于香料的故事。
在纪录片筹备阶段，团队成员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几乎阅读了市面上能看到的所有关于香料的书籍，并且对每一种香料进行了取样、观察、总结。在筛选香料的过程中，团队秉承的标准有两个，首先是重要性，类似于胡椒、藏红花这类全球都在使用的世界性香料一定要拍。其次是独特性，有些香料可能没有形成全球性的流行和传播，但是它也代表了某个地域的饮食特色，这类香料同样也值得被记录。
基于这样的原则，本期节目策划7个主题篇章，首集小丽英雄引领观众走进香料的微观世界，揭秘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风味十足的种子如何成为餐桌上的英雄。第二季则聚焦辣椒这一香料界霸主，随后几集分别围绕花与叶、果实、香气、葱蒜等主题展开，带领观众领略不同植物部位所蕴含的独特风味。最后一集《问香何处》则是对香料未来可能性的展望。
近年来，国内美食纪录片的数量显著增多，但是能够持续5季的热门 IP 却少之又少。《风味人间》的系列纪录片中，美食不仅仅是视觉和味觉的享受，更是连接人文地理、历史变迁的重要纽带。对于美食之外的人文地理的挖掘和展现，也塑造了风味 IP 多年来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最新一季《风味人间五：香料传奇》纪录片则延续了这一创作内核，以香料为抓手，讲述的却又不仅仅是香料，更是其背后承载的跨越时空的全球化印记。
在导演刘书同看来，《风味人间》系列纪录片不只是要讲吃的，还要讲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在《风味人间五》这季内容里，几乎每一期节目的制作都对当时的环境、人物对话进行了同期收音，甚至摄制组内规定了3点原则，分别是听见一种声音、看见一种生活、感受一种味道。节目组希望通过这3点原则能够为更多美食背后的人物发声。
与前几季节目相比，《风味人间五》是该系列中海外拍摄占比最多的一季。第一集正片中最先出场的就是在斯里兰卡的森林中拍摄的胡椒，随后还讲述了在南亚拍摄的肉豆蔻，以及在德国拍摄的黑麦面包制作过程中所必备的小茴。
正是因为香料的独特性，所以这季节目的海外内容占了大半。由于晾晒干制后便于储存与运输， 香料是人类社会中最早进行全球化贸易的商品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和迁徙变化本身就蕴含了无数故事与细节，因此本季风味人间另一大特色就是全球化的视野，通过跟随香料的流转、迁徙以及融合，为观众揭开香料的神秘面纱。
从中国美食、海鲜、谷物到香料，走过五季的风味宇宙已经自成体系。正如总导演陈小青所说的，团队始终坚守三个核心创作理念。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他们始终用生动的故事来传递情感。其次，秉持着专业精神，每一季都在制作水准上力求突破。最后，用纪录片传达对美食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他们不变的追求和努力的方向。这或许就是《风味人间五》显著区别于其他同类美食纪录片的独特之处。
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五：香料传奇》通过深入挖掘香料背后的故事，表达对美食的热爱。接下来，乐活新主张，让我们探寻抽象表达爆火的原因。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临近年底，各类年度关键词、年度流行语相继发布。近日，小红书发布了2024年度关键词“抽象”，相关评论数量超 1.6 亿条。与咬文嚼字版本相比，“抽象”这个词似乎理解起来更有门槛。喜欢搞抽象的年轻人对此深有感触，而那些不熟悉它的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今天的乐活新主张，就让我们一起探寻抽象表达爆火的原因。
抽象本是一个哲学和逻辑学中的概念，抽象的过程是从具体的事物中提炼共同特征、本质属性或普遍规律的过程。相较于具体的人和事，抽象的东西往往更难理解。互联网语境下，网友们常说的抽象就带有这种看不懂、难理解的意味。比如网上常见的抽象语录，我的生活乱得像一锅粥了，我来趁热喝了。再如各地文旅局的抽象宣传视频，常常让人猜不到下一秒会是什么，但这样的视频却会获得广泛传播。
我们不妨将这种抽象与传统上讲的抽象艺术做一下对比。20世纪抽象派大师瓦西里·康定斯基打破了描绘存在物体的传统，他在抽象派绘画中放弃了对客观形态的色彩填充，转而以纯粹的颜色、线条和形状来表达思想。我们也可以类比着理解互联网上的抽象，那就是暂时摒弃一件件具体事情的意义，而重视语言本身、行为本身、互动本身，从而获得一种情绪上的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直接的诉诸情绪的表达正契合了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它们更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从而实现高效的信息传递和广泛的互动。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生活开玩笑的一面，而另一面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着的。事实上，那些在网络中说生活乱得像一锅粥，想要摆烂的网友，可能也会在生活中认真对待和解决一个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如此偏爱抽象表达呢？首先，这反映了 Z 世代青年渴望自由表达自我，他们倾向于使用抽象作为一种打破常规的工具。 通过天马行空的语言组合，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传递着情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这种方式让交流变得更加猎奇有趣，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对于个性化和创新的追求。
除此之外，抽象的表达能够释放现实压力。年轻人偏爱抽象表达，从心理层面来看，反映了他们对于寻求个性化的强烈渴望。在网络上能够暂时逃离现实的困扰，进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抽象表达能带来新奇感，比如当一个网友在询问搞砸了某件事情该怎么办时，评论区会出现各类一方有难八方添乱的回复。
当然，我们在享受抽象表达带来的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度。当全网铺天盖地地用抽象词汇时，我们可能获得了共鸣的快感，但是也有可能失去具体描述和想象的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字失语症。当大家习惯了用简单随意的词汇来表达复杂情绪时，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就会逐渐退化。
抽象表达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合。当今社会是不同年龄层观念碰撞的时代，重视多元声音的表达。虽然同频共振能产生最佳共鸣，但求同存异才是最高明的相处之道。抽象表达固然可以释放情绪，但也不要忘了沉淀自我，保持定力。我们应当努力静下心来，可以尝试通过抽象化的方式来宣泄情绪，同时也要脚踏实地地做具体的事情，寻找治愈自己的方法，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定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待作为年度关键词的抽象，它反映了人们在网络空间对日常生活的重新诠释。适度的抽象体现了人们在应对纷繁复杂现实时所展现出的幽默感和灵活性。这种幽默和灵活性宛如现实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剂。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去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寻找灵感和放松，但也不能忘了在现实世界中寻求成长和进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抽象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既不被它完全占据，也不完全排斥，而是学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点。这样的生活态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思维的活跃和创造力的源泉，还能让我们在面对现实挑战中拥有更加清晰和坚定的判断力。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天怡、罗瑞、玲玲、雨熙、静敏，感谢您的收听。2024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谢谢。